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土三方会谈，川普说除非我和普京碰面，否则不会有进展。
美中贸易代表在韩国 APEC 期间举行会谈。
美国警告某些中国产的水龙头含铅，恐怕会危害婴幼儿和孕妇。
五角大楼推金穹计划，打造美版导弹防护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两党议员共同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等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必须在高端芯片中纳入技术手段，以进行售后定位。根据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声明，芯片安全法案是两党合作的法案，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落入敌对势力中共的手中。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指出，长期以来，中共利用我们出口管制执法系统的弱点，通过空壳公司和走私网络转移敏感的美国技术，帮助其军事进步和扩展监控能力，以加强镇压。这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穆勒纳尔强调，这项两党法案通过切实的保障措施将弥补这些漏洞，确保我们最先进的芯片不落入坏人之手。我很荣幸与两党同事合作，我们将致力于推动这项立法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
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期间再次举行场边会。彭博社15号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贸易代表李成刚在韩国济州岛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几天前，美中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并同意暂停部分关税90天。在 APEC 峰会第一天举行的美中场边会，表明双方仍在持续沟通。APEC 下面有21个成员国，贸易总量约占全球贸易的一半。这个组织已经把2025年成员国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从 3.3% 下调到 2.6%。 美国的全球关税是 APEC 贸易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在日内瓦宣布大幅降低中美互征的关税后，外界预测企业现在可能加快在90天内把货物从中国运往美国。
随着外界对金穹国土防空导弹防御计划关注升温，五角大楼发言人周四说，国防部已经拟定初步架构与实施草案，全面评估现有导弹防御技术和创新方案，以快速打造一套可靠的本土保护伞。金穹构想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重要国防计划。今年1月27号，它指示五角大楼制定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蓝图与实施计划，该系统名为金穹，灵感来自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网。国防情报局 DIA 本周发布威胁图表，概述该系统可能面对的各类威胁。局长克鲁斯中将在书面证词中说， DIA 正在提供关键情报，支援国防部设计和部署对应防御。美国要开发金穹防御系统，正值中共与俄罗斯的威胁日益严峻之际，不同于以色列专门拦截短程火箭的地面系统，金穹目的在于防御洲际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及先进巡航导弹等下一代空中威胁。
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国防部的两项针对小型企业的资助计划中，受益排名前25的企业里有6家跟中共有令人不安的联系，其中一家公司的主管甚至在中共国有投资机构担任董事。据彭博社周四报道，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批评说，小型企业创新研究和小型企业技术转移两个计划存在两大问题，重复获得资助的公司通过操控系统挤占新企业资源，阻碍了创新，以及国家安全审查措施薄弱，使中共等对手能够通过受资助企业获益。自1982年以来，这两个计划已经发放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资助款项。恩斯特周四说，他希望推动针对国防部这项资助计划的改革，提议立法加强安全审查，并对企业可获得资助的总额设立7500万美元的上限。
周四， 美国联邦机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警告，立即停用亚马逊上销售的某些中国产水龙头，担心会对婴幼儿和孕妇造成先暴露。委员会说，使用这些不合格的浴室和厨房水龙头可能会让铅渗入饮用水中，这些产品超标的铅含量可能会对婴幼儿和孕妇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铅摄入会造成有害的神经系统影响，包括与注意力相关的行为问题、认知能力下降和智商降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说，许多水龙头缺乏品牌标识或其他来源识别标签，也缺乏安全认证。委员会发布的部分中国水龙头产品的型号和名称分别为 KZH 浴室水龙头、 Vesla Home 厨房水龙头、 Rinseworth 浴室水龙头以及 Sino 浴室水龙头。如果消费者需要使用这些水龙头直至更换，请务必在饮用前先打开水龙头放水5秒。放水可以减少水与管道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铅接触的时间。
新一波 COVID-19 疫情正在亚洲地区卷土重来。根据中共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中国的 COVID-19 疫情正朝去年夏季高峰逼近。截止到5月4号的近5周，大陆地区求诊的病患中，中共病毒 COVID-19 检测阳性率已经呈现翻倍上升。网传视频显示，中国的医院里人满为患，民众证实有很多人感染 COVID-19， 死亡的也不少。但中共官方只发布呼吸道样本病原体核酸检测阳性率，没有列出具体的疫情数据。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5月12号发布消息说，目前朝阳区新冠病毒活动呈上升趋势，流行株以 NB1 系列分支为主， NB1 系列分支同样属于 XDV 变异株的新分支。近几个星期以来，东亚人口最稠密的两座城市香港和新加坡相继发出公卫警告，两地的确诊病例正在激增。香港卫生部门已经呼吁年长者和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同时提醒各界警觉。新加坡目前也处于防疫警戒状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土三方会谈。川普说，除非我和普京碰面，否则不会有进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川普总统周四说，美国正在研发一款全新的双引擎战机 F-55， 并计划升级现役的 F-22 猛禽战机，推出 F-22 Super 版本。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是在卡塔尔多哈与波音和通用电气航空等商界领袖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的。他周三才宣布与卡塔尔达成包括160架波音商用客机在内的一系列贸易协议。川普形容F-55 是一款 F-35 的超级升级版，将配备双引擎。F-35 和 F-22 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产品。防务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强调 F-55 为双引擎设计，意味着它不只是 F-35 的改进机型，而是一款全新的开发平台。英国防务专家图萨指出，为 F-35 加装第二台引擎，那就是一款全新战机了。
美国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周四揭露，该公司在海外的客户支持的合同工或员工遭到恶意人士的贿赂，擅自进入系统盗走客户资料，诱导客户转账，还企图向 Coinbase 勒索$2000万。Coinbase 除了已经通知执法机构，加强对用户的反欺诈保护之外，也与业者合作，标注恶意人士所使用的钱包地址，以追回资产，弥补被骗客户的损失。另外也将黑客所提出的$2000万赎金当作是悬赏奖金，奖励那些提供线索以找到攻击者的人。至于那些收取贿赂的内贼，除了直接被开除之外， Coinbase 也在美国与国际执法机构对他们提出了刑事诉讼。
华尔街日报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由于工程师无法大幅提升效能，Meta 将延后发布计划在6月份发布的一款旗舰 AI 模型 Behemoth。 这一状况引发公司内部对消耗几十亿美元打造 AI 产品这个投资方向的疑虑。除了 Meta 之外，其他试图发布下一代重磅先进模型的顶尖 AI 公司也纷纷遭受挫折或延迟，像是 OpenAI 准备以 GPT-5 作为技术上的突破，但《华尔街日报》先前曾经报道，这款模型原来打算在2024年年中左右推出，不过去年12月传出 GPT-5 的开发进度落后于计划。直到今年2月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说，这款模型将以 GPT-4.5 的形式发布，并透露希望更大技术突破的 GPT-5 模型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问世。目前 ChatGPT 运用的是 GPT-4o 的几个版本，同时 OpenAI 对 GPT-5 的发布时间不予置评。报道引述一些研究人员的看法，认为这些例子表明未来 AI 模型的进展速度可能远不如过去，而且成本会很高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周五将和土耳其人员进行三方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除非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碰面，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他不期待俄乌之间的谈判有任何突破。请听报道。
俄乌代表和土耳其三方会议定于周五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川普总统周四表示，除非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碰面，否则不会有任何进展。他同时强调，必须解决俄乌战争问题，因为有太多的人死去。在土耳其西南部安塔利亚参加北约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对俄乌谈判不抱乐观的态度。他说，我认为我们对周五发生的事情没有太高的期望。卢比奥说，俄罗斯派出的代表团的级别没有预想的好。卢比奥还表示，坦白地说，我认为除非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面对面会谈，确定下一步意图，否则我们不会有所突破。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没有亲赴土耳其参加与乌克兰的和平会谈，仅派出由总统顾问率领的二级代表团，引发乌克兰不满，称俄方根本没有展现诚意。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代表团周四晚上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伊斯坦布尔结束会谈后，双方预计周五与乌克兰代表会面。此人表示，会议已经结束，周五将会有更多不同形式的会谈，议程中有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三方会谈。对于普京缺席周四举行的俄乌直接谈判，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明确表态说，只有施压再施压才能让普京坐在谈判桌前。约翰·希利在柏林与德国外长会晤后表示，欧洲主要国家已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五在欧洲政治共同体与阿尔巴尼亚举行峰会前，警告普京必须为回避和平付出代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周五将于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举行，欧盟成员国和另外20国代表将与会。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峰会的与会者将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停火，预期俄罗斯能源将在未来数周成为广泛制裁行动的核心目标。欧盟和英国周三都同意对过去数天的俄罗斯影子邮轮船队实施新一轮制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访问阿联酋，这是他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受到阿联酋总统的隆重欢迎。川普感谢阿联酋承诺对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请听报道。
川普在访问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之后，周四走访阿联酋，这是他海湾国家之行的最后一站。川普在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总统时表示，他相信两国关系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穆罕默德对川普说，自川普上任以来，两国之间的长期安全盟友关系如飞跃般成长。穆罕默德向川普表示，渴望继续与美国合作，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阿联酋计划在未来10年内通过投资机构向美国投资 1.4 万亿美元。两国在周四签署技术框架协议，这项协议能使阿联酋从美国获得更多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电视画面显示， 在阿联酋总统府，川普和穆罕默德在与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交谈。阿联酋领导人希望美国帮助该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全球领导者。根据路透社周三报道，美国已经和阿联酋达成初步协议，允许阿联酋从今年开始每年进口50万个英伟达最先进的 AI 芯片。这项协议将推动阿联酋建设对开发 AI 模型至关重要的数据中心。川普在访问三个富裕海湾国家期间签署了一系列重大商业协议，包括卡塔尔航空公司购买多达210架波音宽体客机的协议，沙特阿拉伯承诺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以及美国向沙特出售1420亿美元的武器。川普在访问沙特期间还宣布美国将取消对叙利亚的长期制裁。川普周四表示，他可能会在周五返回华盛顿，但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G5G 之后，中国的逆变器引发欧美警惕。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呼吁立即开发欧盟逆变器安全工具箱，呼吁欧盟所有成员国禁止或限制来自中国的逆变器。请听报道。
近日，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停电，促使欧洲各国反思电网安全的重要性。就在有关停电原因调查结果难以出台的同时，欧洲的太阳能制造委员会以及由300多家欧洲的太阳能企业组成的欧洲太阳能协会先后发表报告，对中国制造的光伏逆变器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路透社5月14号引述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业内人士披露说，他们在中国制造的逆变器中发现了无法解释的通信设备。目前世界上使用的逆变器主要来自中国。根据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在欧洲安装的所有逆变器中就有 70% 来自中国，主要是华为和 SunGrow 这两家企业，但这两家公司就已经控制了欧洲160吉瓦光伏容量的远程访问。逆变器的一大功能是允许企业进行远程访问并进行更新和维护。为了安全原因，企业在使用来自中国的逆变器时通常会安装防火墙，防止信息泄露到中国。然而，两名美国专家向路透社透露，他们在拆卸连接到电网的设备以检查安全问题时，在一些中国太阳能逆变器中发现了并没有在产品文件中列出的不明的通信设备。他们认为，不明设备提供了没有记录的通信渠道，可以让防火墙被远程规避，从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们还披露说，几个月前，他们同样在中国提供的电池中发现了不明的通讯设备，包括蜂窝无线电。就在美国专家披露上述信息的前夕，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也在4月30号发出紧急警告，呼吁关注欧洲清洁能源转型和能源独立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两家供应商之一的华为集团目前正因贿赂欧美官员而受到欧盟的调查。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因此呼吁立即开发欧盟逆变器安全工具箱，其中包括对逆变器制造商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呼吁欧盟所有成员国仿效立陶宛，主动立法来禁止或者限制来自中国的逆变器。欧洲太阳能协会 Solar Power Europe 更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光伏网络安全基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与阿联酋签署2000亿协议，深化 AI 与战略合作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与阿联酋签署2000亿协议，深化 AI 与战略合作关系。
美国敦促北约提高军费到占 GDP 的 5%， 德国原则上接受。
印巴延长停火到18号，印度仍持续切断水源。
川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听证，最高法院尚未裁决。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月24号到25号将在荷兰海牙召开年度高峰会。5月15号，盟国外长现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非正式讨论相关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6月召开的盟国高峰会核心成果将是再提高盟国军费支出目标。美国政府多次提出国防预算占 GDP 比重应从目前的2%升至5%，但比利时表示将串联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号在福克斯新闻的汉尼提节目中说，我们将在6周后举行峰会，届时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将占 GDP 2%或更高，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成员国将超过4%，且所有成员国将同意在未来10年达到5%的目标。德国外交部长瓦福德本周表示，柏林支持川普提出的要求，让北约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占 GDP 5%。
彭博社周四报道，美国之音总部大楼被列入待售联邦地产清单。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一系列闲置的联邦大楼，目的是减少政府的房地产足迹。最近几周待售的其他地产还包括位于洛杉矶和克利夫兰的联邦法院，位于圣路易斯的食品安全和检验局实验室，以及位于华盛顿 DC 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总部。此前，负责联邦房产管理的美国总务管理局曾一度列出443个可能出售的联邦房产，随后每周陆续发布待售通知，但美国总务管理局很快撤回了这份清单，并更审慎地准备出售程序。川普之前颁布继续削减联邦机构的行政命令，要求关闭美国之音及其姊妹频道，包括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和开放技术基金。一名联邦法官随后暂时叫停了政府对美国之音的停摆，但法院后来裁定，在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对他们的解雇决定提出异议期间，政府可以继续扣留资金。
美国国务院5月15号警告，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危害地区安全，将寻求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向在哥伦比亚等地运营的中共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美中经贸会谈之后，中共13号在北京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联盟成员国举行中拉论坛第4届部长级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发言中重提冷战时期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所谓中拉反美历史。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参加了该论坛，除了承诺与北京深化经济关系，还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计划。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1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声明说，美国将强烈反对美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为在哥伦比亚运营的中共国有及受控企业提供近期项目和即将进行的资金拨付。
美国国防部将开始在例行体检中筛查性别焦虑症，以便把变性军人从武装部队中解除服役。在周四公布的一份备忘录中，五角大楼人事和战备事务代理主管要求各部队指挥官立即协助执行这项政策。此举是美国国防部最近针对变性军人问题采取的行动之一，试图在整个机构范围内解除变性服役人员。川普总统今年1月上任后，撤销了拜登政府时期发布的一项允许变性人在军队服役的命令，并发布了另外一项行政令，宣布性别焦虑症跟美军保持一支可以随时准备部署战斗部队的任务不一致，实际上禁止了变性人服役。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上周表示，约有1000名自认诊断出患有性别焦虑症的军人将开始他们的自愿退伍进程。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向国防部提出请求，希望派调约20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协助执行川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计划。此举可能标志着联邦政府在移民执法中对军事资源运用的重大升级。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克林证实该要求，指出 部署国民警卫队旨在执行美国人民授予总统的使命，逮捕并驱逐非法入境的犯罪分子。近几个月来，川普政府持续扩大军方在边境事务上的参与。上个月，川普签署命令，授权军方接管横跨新墨西哥、德州与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土地，划设为国防区域，进一步赋予军方直接参与非法移民查缉的权利。目前已经有约8600名联邦军人部署于美墨边境，包括部分海军单位参与情报搜集和巡逻任务。据国防部官员说，这些部队将与海关边境保护局密切合作，针对进入国防区域的非法移民进行拘留和审查。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首次听取有关出生公民权的案件。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就签署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华盛顿州联邦法官随即发出指引，要求这三个州和全美暂停执行禁令。白宫要求最高法院厘清州联邦法官是否有权限要求全美拒绝执行总统的行政命令。在周四的听证中，保守派大法官似乎愿意限制下级法院法官发布普遍禁令的能力，但也不愿在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川普行政令基本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做出裁决。目前仍不确定最高法院是否会下令需要进一步简报，此举将进一步推迟案件的解决。川普则在周四的推文中说，出生公民权不是让观光客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再把其他家庭成员带进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阿联酋签署价值2000亿的协议，深化 AI 与战略合作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联合国周四预测，在美国大幅加征关税和贸易紧张加剧之下，全球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趋缓。美联社报道，联合国经济学家说，导致全球成长趋缓的因素还包括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以及生产成本高涨、供应断裂和金融动荡等威胁。联合国现在预测，全球经济今年成长 2.4%，明年成长 2.5%， 分别比1月时的预期下修 0.4%。全球去年经济增长 2.9%。
美中贸易谈判结果缓和关税大战，中国跨境电商抓紧时间补货。据彭博新闻16号报道，从13号开始，部分美线仓位浮现供给紧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买家卖家忙补货发货，有些仓位一路排到5月底。业界人士预估，后续仓位供给将更加紧张。上海、深圳、青岛等多地海运货代负责人说，美线仓位现在是一仓难求，运费直线上升，预计6月份将继续上涨。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大涨134.22点，到达1479.39点，周涨幅9.97%，连两涨。四大主要航线中，远东到美西涨幅达到31.7%，运价占上3000美元；远东到美东航线占上4000美元，涨幅达22%。另外，由于美线运载需求回归，可能使欧线运载资源调往美线，也将带动欧线运费上升。
川普总统的儿子埃瑞克·川普周四在世界领先的加密货币会议上表示，川普政府致力于压低美国能源成本，将有利于加密货币发展。埃瑞克说，我们美国有一位总统确实认为美国需要制定完善的能源政策，他希望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便宜的能源，因为这将推动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所有创新举措。川普家族投入加密货币产业，从 American Bitcoin 到家族支持的世界自由金融和川普迷因币等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双方签署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多项重大合作协议，涵盖飞机采购、能源开发、人工智能和制造投资等领域，这标志着阿联酋逐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深化与美国战略协作的转向。请听报道。
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次签署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也奠定了于今年3月份美阿双方签署的另一项协议之上。阿联酋早前已经承诺在10年之间在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能源和制造业等。这次协议也属于整体海湾地区2万亿美元经济承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沙特承诺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川普也与卡塔尔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根据白宫和路透社的资料，此行签署的2000亿美元协议内容如下：阿提哈德航空采购28架波音787和 777X 客机，阿联酋环球铝业集团将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投资兴建铝冶炼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美国3家能源企业展开油气增产合作，阿布扎比建设500万千瓦 AI 资料园区，每年进口50万颗恩伟达芯片，并由美国企业负责 AI 数据中心运营。阿联酋与美国将共同投资300亿美元，展开下一代核能技术的合作。这次 AI 协议的达成，也凸显了阿联酋在地缘科技竞争中的选择。过去，由于阿联酋与中国企业在通讯和云端技术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华府对其输出先进芯片始终持保留态度。为了回应美方的安全疑虑，承建该 AI 园区的阿联酋国有背景企业 G42 已在协议签署前启动去中化程序，拆除现有的中资设备，并出售与中国有关的资产。白宫指出，阿联酋将进一步实施国家安全法规与美方对齐，并纳入强力保障措施，以防止美国技术被转移。根据白宫的数据，2024年双边商品贸易额估计达344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阿联酋享有19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美国全球第三大顺差来源。美国政府释出的合作信号显示，阿联酋已被视为可信赖的科技和战略伙伴。若 AI 合作与半导体供应持续深化，阿联酋可能将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中具备更重要的战略地位，对全球科技版图与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说，巴基斯坦军方周四和印度军方通话时同意将停火延长到18号，印度则表示将继续暂停执行印巴水资源条约，直到巴基斯坦终结跨境恐怖主义为止。请听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上周爆发近30年来最激烈战斗，双方交火4天后在美国介入下同意停火。15号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表演说，提到他已经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我要求两国聚焦贸易而不是战争。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5号告诉国会，印度和巴基斯坦14、15号进行军方对军方沟通，双方将停火到5月18号为止。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4月22号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发动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的惨剧。印度隔天立即表达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先后以外交、经济、军事手段回应，巴基斯坦也以同样方式反击。印度5月7号凌晨展开辛多尔行动，对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进行精准打击，巴基斯坦随后朝印度开火，双方爆发冲突，10号突然宣布停火。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经过他的长时间斡旋之后，印巴同意立即全面停火。不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5月15号表示，在巴基斯坦终结跨境恐怖主义之前，印度将持续暂停执行两国间的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印度宣布暂停执行已有65年历史的印度河水资源条约，这项条约内容保障巴基斯坦 80% 农场有水可用。不过，印度总理莫迪日前演讲时说，印度水源过去流向境外，如今将为印度而流。尽管巴基斯坦14号正式移交一名在上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攻击事件后被俘的印度士兵，此举被视为缓和两国关系的最新信号，但是双方仍在言论上进行对抗和升级军事部署。 让国际社会对南亚地区和平前景充满担忧。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视察旁征普舍兵营时说，倘若印度试图切断水源或发动攻击，巴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巴基斯坦战略分析师马哈茂德说，水源安全已经成为新的博弈焦点，这比领土争端更具引爆性，并说，随着夏季用水高峰临近，围绕印度河支流的争夺可能将加剧紧张局势。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